大家好，今天是2025年7月7号，星期一。今天是咱们农历上的一个节气啊，叫小暑啊，说明啊这天气比较热。天气热呢，大家这火气就有点大啊。这个今天咱们这个会员朋友不是发了吗？在今天傍晚7:52啊，浙江铁路呢，又发生了一件事儿，就是下午3:30，这个旅客汪某啊，在杭州南站候车室2楼，自己呢，嘎的一下子就跳下去了。现在这个情况还在进一步的了解和调查当中。这两天呢，铁路上的事情一直不平静。本来今天啊，其实是应该纪念一下啊卢沟桥事变，对吧？这是全面抗战的开始。毕竟啊，这个对咱们这个民族啊，对这个国家的命运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。但是现在啊，咱们应该有一个常识，什么常识呢？就是说，在过去的100多年的岁月当中，谁啊杀害或者迫害中国人最多？啊？这一点其实是大家最应该牢记在心的啊，他到底是日本人呢，还是俄国人呢，还是其他的哪个国家的人？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冤有头债有主啊，对吧？你如果像伟大领袖说的那样，你都搞不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，谁是我们的敌人，那你还有什么可聊的？那你的那个所谓恶从心头起，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那发的就是无名火啊。甚至再延伸一点，那就说明你是外宾呢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呢，咱们从这个互联网上能够看到一股火气，这股火气不完全是因为天气热的问题，天气热只是一方面，天气热还要把人闷在车厢里不准通风，人们的火气就比较大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有人见义勇为，挺身而出，把这窗户给砸开了。可是呢，作为责任方，铁路部门到现在没有一个应有的态度出现啊，不道歉啊，那就更谈不上什么鞠躬了，对吧？他的所有的所谓解释其实都是告诉大家一点，没有到达临界点，不一定非要砸这个窗户。而且昨天大家看了啊，广铁做出的解释下边的这些回复，那都是满满的正能量啊，号召大家相信铁路工作人员，理解铁路工作人员。这里边呢，表达情绪最丰满的有两个省的网友，非常的突出，应该重点表扬一下。一个是甘肃省，一个是辽宁省。啊，这甘肃省大家知道，最近因为雪铅这个中毒事件啊，在互联网上吵得很热闹，天水市嘛。而若干年前，天水市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啊，已经不是新鲜事了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甘肃的某些网友的回复那么正能量？那辽宁就更不用说了，对吧？辽宁历来都是扛大事办大事的地方，这一点呢不用过多的解释，地球人都知道，扛得住啊，多大点事儿啊，对不对？那么有网友啊就比较细心，他就调侃，他说你看啊，2024年4月1号开始，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发布一个生猪运输管理技术要求国家标准，要求这个猪啊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车厢内的空气流通，运输途经地温度高于25度或者低于5度的时候，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生猪应激。什么叫应激啊？大家知道，生物体受到外界的刺激 啊产生的一种全身的反应。哎，所以这网友接下来调侃就是说，当运输这个生猪的温度超过25度的时候，都要采取必要的措施。那么旅客列车里边这个温度已经超过31度了，而铁路部门却告诉大家没事儿，让大家继续忍。哎，你看他这就属于瞎联系了，对吧？是不是？你看你把这旅客跟这生猪往在往起一放啊，那生猪的25度和旅客的31度往在往起一放，表面上看好像是个核定本，其实是个瞎联系。因为为什么说它是瞎联系呢？因为根据你的这个所谓的核定本，我们会得出一个啊非常冒犯的结论，就是人不如猪。哎，所以在这点上啊，我希望大家还是应该去读读书，一个是读鲁迅的书，一个是读一读伟大领袖的书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大家听我详细说一下啊。鲁迅先生当年批评咱们国人一个最典型的例子，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学过这篇课文，在仙台，对不对？其实就是鲁迅的藤野先生的删节版，对不对？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呢？因为他看到放那些啊屠戮咱们同胞的电影的时候，发现同样是作为自己人，这个表情非常的麻木，非常的呆滞，所以他认为学技术不行，要从思想入手。这一点是鲁迅不同于一般理工男的地方，所以理工男一般都比较痛恨鲁迅啊，扣上什么左派的帽子啊等等啊，甚至发誓不读这个鲁迅。哎，这能理解啊，说谁谁也不高兴。实际上人类从这个当初啊所谓盘古开天地到今天，真正改变人类的首推就是思想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人心、信仰、制度这三者主要都是跟思想有直接的关联。那么统治者啊，麻醉这个被统治者，首先他也是从思想这个角度啊出现。所以鲁迅这个认知啊，放在今天来讲也是不过时的，思想先行。那么鲁迅先生最诟病的啊国人的这个所谓的弱点、缺点或者国民性吧，里边一个重点就是麻木，麻木不仁。说到这儿大家应该能了解了，对吧？麻木不仁呢，因为麻木不仁，所以他这个应激反应这个温度肯定高于25度。这个生猪一过25度，他开始全身不适，开始躁动。但是对于某些麻木不仁的人来说，过了25度之后还是没啥反应，尽管很躁动，尽管很闷热，但是表面上仍然很淡定。所以你看为什么每次发生这些突发事件之后，官方都要宣布啊，群众情绪很稳定。这个不完全是宣传，知道吧？你看伟大领袖啊死了这么多年了，我们一到9月9号，一到12月26号，就有大量的人去悼念他老人家，这不说明群众的情绪很稳定吗？对不对？就是说别说25度，我看52度都没啥问题啊，用辽宁的话讲，扛得住，多大点事儿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一条重要的提示。因为麻木不仁，所以你的应激反应啊，这个温度要适度调高。至于调多高，这个由国家整体来掌握，不能打听。那怎么能随便打听呢？这属于国家机密，对吧？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伟大领袖，他活着的时候他是做这个专列的，知道吧？他的专列停靠的时间 到底有多久，为什么可长可短啊，为什么伸缩自如，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党史话题了。而且还有一个事儿啊，大家看那个电影《建国大业》，明星云集啊，对不对？那里边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镜头，就是伟大领袖呢坐在那个卡车上，跟大家一起风尘仆仆的从西柏坡开向北平，这一路啊谈笑风生，哎，就像那个国外那电视台那主持人采访江主席，然后江主席骂那个香港那几个不懂事的记者的时候，不就说吗？我跟华莱士谈笑风生，哎，就那个状态，哎，谈笑风生。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，伟大领袖啊，真正是坐火车进的北平城，而不是坐汽车，知道吗？而且那个时候，伟大领袖就是坐着专列到的北平。哎，所以呢，咱们这个会员节目啊，要有一期党史杂谈，因为这属于党史节目了啊，咱们专门讲一讲伟大领袖这个专列，哎，他为什么有这种特殊性？好了，今天这期节目啊，我们就说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